弗所书二章十节是很棒的经文。增订本圣经的这一节虽然有点长，他的观点却很好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是神的创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重生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事先计划叫我们行的。所以我们重生了，是在基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这是神事先预备的，我们应当行在其中。请留意好处，是活出神事先为我们安排的美好人生。神赐给我信心、心灵，装备我，赐我能力，叫我想要行善。当我行善的时候，那些善行自然就转变成神要我过的美好人生。所以其实很简单，你越顺服神，越具体、明确、彻底、绝对的顺服神，特别是要在小事上顺服。因为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以为小事不重要，要在人生偶尔才有的大事上顺服，完全在于小事上的操练。我们应当操练在小事上顺服。我有许多见证，但我没办法全部讲完，所以我才会说要把购物车归位，不可以把办公室用品带回家。今天没时间多讲。立定心志顺服神。今天早上我立志顺服神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是主导文很重要的部分。你的旨意行在这块地上，不只在别人那里，而是在这块地上。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啊，我在这里，我要遵行你的旨意，使用我。你的计划、旨意、道路，立定心志，真是非常重要。其实我建议你睡醒后在床上停留几分钟，确认你当天想努力的方向，然后对主说，今天我要真正代表你，我渴望有圣灵充满的个性，我立志今天要顺服你。想要行善，第一步就是必须立定心志。你甚至可以为很久以后的事情立志。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献上。我想要鼓励你们每天都要将身体献给神，当作活祭。那是合乎圣经的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神说我要求的不多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想借着我们做工，他想借着你说话，他想借着你触摸，他想借着你谈论，他想借着你安慰人。没错，借着你，是的，借着你，借着你，不只借着你教会台上的那几个人，也要借着你在你的社区、工作场所、学校，借着你。神想要借着你做工，第七节，那时我说，看哪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也要照着你的旨意行，好成就我的事，这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说得真好啊，只要每天早晨花点时间举手向天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没有圣灵帮助我，没有你， 我做不到，没有你我做不到。我的心愿是要顺服你，我的心愿是要遵行你的吩咐。你如果每天这么做，意志就会坚定，当试探来临时一定会来的，你就能说不行，我已经立志要顺服神了。那就能帮助你胜过孤单。你因为不随从附和别人而被批评论断时，那就能帮助你胜过。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们所处的世代非常险恶，周遭的试探欺骗简直难以置信。难以置信，我们必须被神的大能充满，熟悉神的话。因为如果不熟悉神的话，就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必须熟悉神的话。我很爱做一件事，就是站在台上高举圣经。我很爱这么做，我爱在台上高举圣经，让世界各地的人看见神的话就在这里。神的话，圣经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因此如果有信心，那么有了信心以后，自然会想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诗人大卫后来登基成了大卫王，他是个传奇人物。其实圣经中除了耶稣以外，最多提到的就是大卫。使徒行传13:22，经文实在让人称奇。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，彻底执行我的计划。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，彻底执行我的计划。有些人原本乐意遵行神的旨意，可是一被朋友批评论断，心想也许不会再被他们接纳，于是就退缩了。你会说，等等，大卫并没有完全遵行神的旨意，他有外遇，犯过奸淫，还杀了那女人的丈夫。没错，大卫犯过严重的错误，那是像他这样认识神的人绝不该做的。他甚至掩盖了一年不愿面对，一直大受蒙蔽，神怎能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？原因是大卫的心热切渴望遵行神的旨意，尽管他搞砸失败过几次，他的心态仍是我渴望你的旨意。那正是我今天想告诉你的。老实说，今天我讲的最重要一点是希望你们领悟到，我们都应当渴慕神的旨意，不只是希望刚好碰上或者不小心掉进去，而是渴慕神的旨意。我们祈求神的旨意，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样失败时才能很快站起来。大卫成为伟人还有另一个原因，请仔细听，一定有人能得帮助。大卫之所以成为伟人，甚至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因他知道怎样从失败中复原。有人懂了，但不是所有人。想想看，你如果犯了大卫犯的罪，要复原是多么困难啊！但他明白饶恕的大能，他明白洁净的大能，他明白神更新的大能，明白神恢复的大能，他明白神处理完以后就没事了，他不必再深陷罪中，以致毁了后半生。我认为只有属神的伟人才能靠着神从最终全然复原。阿们。你大可陷入邪气里，余生都活在罪恶感当中，但实在没必要。我们如果真认识神的性情，就知道他的怜悯是从亘古直到永远。 大卫这个人虽然掉进水沟几次，但他是个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，懂吗？这实在很棒，真棒。好，雅各书二章十七十八节，听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他说如果你没有行为或顺服的行动，就不能证明你有真实的信心。行为是指顺服的行动，血气的行为是指我做工期望从神得到好处。神不要那样，我做出好行为不表示神就欠我或神就会喜爱我，一切都是白白赐下的。我做出好行为是因为神已经恩待我。我们不只是做工，而是要做神的工。单纯做工和做神的工是有差别的，应当要做神要我们做的工。阿门。
阿门。
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，顺服的行动是死的。让我用简单的话来说明，信心是单纯相信，就是相信神的话到一个地步，以致完全信任他而放胆跨出去。如果我真的相信借着基督的宝血我已经被神称义，我的罪可以得着赦免洁净，如果我真的相信，那么我就不会浪费生命活在定罪中。需要一点时间，但你会懂的。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应该要有罪恶感，就像做妈妈的总觉得应该为孩子忧虑。圣经里找不到任何经文要你有罪恶感，这番话似乎很荒唐。你说乔伊斯，那听起来就是不对劲，你感到痛悔。痛悔是一回事，内疚和定罪是另一回事。圣灵叫人知罪，魔鬼定人的罪，两者天差地别。圣灵叫我们知罪时，我们应当欢喜，那是件好事。我们如果真的相信，心怀不饶恕，苦读怨恨会毒害我们的生命，又叫圣灵担忧，就不会这么做了。但你不知道别人对我做了什么，他们做了什么不重要。我不是说你的伤痛没关系，我的意思是神的计划是你唯一的出路。除了神的计划能让你恢复以外，没别的办法。我们不是以恶报恶，向魔鬼讨回公道，明白吗？相反的，我们是以善胜恶，这是神话语中最大的奥秘之一。神话语中最大的奥秘之一，因为没别的办法，神的道路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这里所说的生命不只是可以呼吸，而是像神那样的生命。生命的原文 Zoe 是指像神那样的生命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你要走的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你要顺从真理，我就是生命，是你所寻找的生命。生命，如果你真相信，如果我真相信，守住承诺很重要，信守诺言很重要，说出的话一定做到很重要。 说了就会照做，虽然吃亏也不更改。圣经说他发的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承诺某件事，虽然自己吃亏又很难做，要付代价才能守信，你也不退缩不取消。告诉你，现今的社会很糟糕，大多数人都不把承诺当一回事。完全不当一回事。要在小事上顺服。如果真相信这有多重要，如果真的相信，就会化为行动。你如果不能饶恕，就去读神的话，查考所有关于饶恕的经文，让神话语的恩膏加强你的信念。等信念够强，要遵行就不难了。信念主导生活方式，信念正确，生活方式就正确，明白吗？好，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大家为什么认为相信很困难？过去我心里刚硬，被家暴过的人通常都会变得心里刚硬。你的性格和内心会长茧，因为你受够了被伤害、欺负、掌控、利用。如果常常被别人拒绝，别人不接纳你的本相，老是想改变你，也会使你的心刚硬。明白吗？一再对神失望，也会使你的心刚硬。我们对神失望，并不是神的错，而是我们的期望太偏差了。耶稣，太单溺于世界，也会使你的心刚硬。要小心，别看太多暴力节目。我爱看推理剧，但有许多不能看。我必须关掉电视，不可以任凭你的心变硬。心理刚硬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我们必须心理柔软，敏锐圣灵。那就是今天的主题，我们要敏锐圣灵。当我们心理刚硬时，神就难以触摸我们，我们也难以感受神。有时候我们必须陷入人生困境，才会意识到，哦，一定是哪里错了。哦，美宝，情况不妙，是哪里错了吗？以色列人一再发怨言，一再埋怨发牢骚，神不断地警告他们，他们一再发怨言，不肯住口，既不感恩，也不听神的话。神忍无可忍，就在营里降下瘟疫，那是他们自找的。一天内死了23000人。于是他们说，哦，我们有罪了。哦，多么美好的启示啊。他们实在不必等到23000人死了才明白，在美国到底要发生什么事，我们才会明白不可以离弃神。学校里到底要发生什么事，我们才会觉悟不可以把神赶出校园。到底要发生什么事，我们才会说，哦，我们应当归向神。但是我们如果敏锐圣灵，对神保有柔软的心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如果敏锐圣灵，立刻就能察觉，会说，哦，等等，神不许愿那样，不可以这么做。我不必等到经历多年的悲惨和混乱以后才察觉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来赞美神吧。以西结书11:19，呜呼，很棒的经文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，新的心， 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因故变刚硬的心，赐给他们肉心，使他们对神的触摸敏锐，而且有反应。啊，我好喜爱这节经文啊！哇哦，虽然人生经历了许多艰难，但我的心不必变得刚硬，我不必活得懵懵懂懂，到处错待人，竟然不知不觉。有许多年我都是那样恶劣又刚硬，我会踩在别人头上说些恶毒的话，自己居然还不知道。别人问我你何必那样，我心想我怎样，你有毛病啊。有人曾经像那样吗？完全状况外，自己还不晓得，心想你有毛病啊。现在只要一伤害人我就知道了，只要一说不该说的话我就知道了。如果当下我没有发现，不消两三分钟我就说哦，跳天哪。过去我常对丈夫粗鲁无礼丝毫不觉得不妥，现在我有感觉了，一那样我就有感觉。我知道神不要我这么做，我愿意做神要我做的一切，来保守神在我身上的宝贵恩膏。你看，我们如果珍惜生命中这份神的同在，这份与圣灵的亲近，以及我们身上的恩膏，就会肯做原本不想做的事，肯吃亏，肯做我们以为不合理的事，只因为我们够信任神，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该顺服。好，你会说，天啊，你逮到我了，我的心很刚硬。我不是说你容易流泪吗？那不是我的意思，我是指你敏锐身旁人们的需要吗？当你看见需要时，你会不会封闭怜悯的心，让别人去回应？还是自己会回应？我们愿不愿意舍弃自己很想拥有的东西，来帮助某个遭遇困难的人？你会说，老实说乔伊斯，这点我还做不到，你我都一样。你会问，如果我想朝正确的方向走该怎么做？首先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我不凶恶刚硬，也不尖锐压迫人。啊，这经文真是太棒了。他说，常常与我亲近，就一定能学会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去待人处事，真心关怀人。我不凶恶刚硬，也不尖锐压迫人。耶稣看见需要的时候一定停下脚步回应。如果真要学习，不只要查考耶稣的脚踪，也要看他为什么停下脚步。因为他总是在往前行，总是有目的地，他的行程满档，但他总是有空停下脚步帮助伤心的人。智慧人敏锐于圣灵的引导，并在生活中顺从圣灵而行。我们不想在言语行为上得罪神，神住在我们这些基督徒里，要引导我们。举个例，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没有平安，就不要做，这是神引导我们的其中一个方法。